馬太福音13:24-43，我們一起來到去讀這一段經文，我們同聲讀，預備起。耶穌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比人撒好種在田裏，在人睡覺的時候，他的仇敵來把雜草撒在麥子裏就走了，到長苗吐穗的時候，雜草也顯出來。地主的仆人進前來對他說，主人，你不是撒好種在田裏嗎？哪裡來的雜草呢？主人回答他們，這是仇敵做的。仆人對他說，你要我們去拔掉嗎？主人說，不必，恐怕拔雜草也把麥子連根拔出來，讓這兩樣一起長，等到收割，當收割的時候，我會對收割的人說，先把雜草拔出來，捆成捆，留着燒，把麥子收在我的倉裡。他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比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田裡，它原比所有的種子都小，等到長起來，卻比各樣的菜都大，且成了樹，以致天上的飛鳥來在它的枝上築巢。他又對他們講另一個比喻，天國好比面教，有婦人拿來放進三斗面裡，直到全團都發起來。這都是耶穌用比喻對眾人說話。不用比喻，他就不對他們說什麼。這是要應驗先知所說的話，我要開口說比喻，說出從創世以來所隱藏的事。當時耶穌離開眾人，進了屋子，他的門徒進前來說，請把田間雜草的比喻講給我們聽。他回答，那撒好種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種就是天國之子，雜草就是那惡者之子。撒雜草的仇敵就是魔鬼，收割的時候就是世代的終結，收割的人就是天使。正如把雜草拔出來用火焚燒，世代的終結也要如此。人也是顯他的使者，把一切使人跌倒的和作惡的從他國裡挑出來，丟在火爐裡，在那裡要哀哭切齒了。那時義人要在他們父的國裡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有耳學就應當聽。感謝上主賜祂寶貴的話語，今早亦都預備了祂的仆人湯恩宇傳道宣講主道。今天的講題是，你是農夫、花王、廚師還是尼賽亞？麻煩 Daniel。
好，唔該師母。咁我哋咧喺正式開始之前，我哋先嚟到一齊祈禱啊！我哋等我哋可以有個預備一個心嚟到去迎接神嘅話語啦。天父，多謝你讓我哋可以繼續喺呢個地方嚟到去相聚，嚟到去將你嘅話語嚟讀入心。神啊，願你嚟到去幫助我哋，使我哋知道咧，無論我哋今日聽到幾多，無論我哋今日領受幾多。你都要嚟到使用我哋所即系你所嚟到去放喺我哋生命里面嘅，然后叫我哋嘅生命就嚟到去活出你国嘅样式，活出天国嘅样式。主，多谢你，我哋嘅祷告交到奉耶稣名字祈求，阿门。好，咁我喺开始前咧，想先嚟到邀请大家一齐嚟到去问自己一个问题。咁我落下，叶伟文哥系啦，係呢、這個問題咧，可能咧你喺心裏面咧問過嘅，都曾經問過自己嘅，但係咧可未必開夠膽開口嚟到去問出嚟嘅。就係、是、主耶穌，如果你真係君王，真係尼賽亞，真係救主嘅話，點解呢個世界咁混亂，咁多是非難分， 善恶难辨的事呢？而你直到今天都还未出手的呢？如果大家曾经问过这个问题，你可能会发现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就是既然耶稣你不出手，那是不是应该我出手？这种想法可能会在很多地方出现的，例如当在你的职场里面见到不义的事的时候，你会想立刻处理那些事，可能会在你的家庭里面出现的，当你见到关系破裂，你很想快点修补它，甚至是在侍奉的里面，当你见到教会有问题，你就等不及想等不及神来到出手，你就想自己来到去为神解决那些问题，甚至解决那些制造问题的人。但是呢，就是因为咁样，我哋好多等唔切，好多等唔切嘅嗰种心情咧。今日呢段经文咧，正正就系耶稣对我哋呢种等唔切嘅感受嘅回应嚟。咁啊，啱啱嘅敬拜好好啦，多谢 Jeffrey 啦。有冇人觉得啱啱敬拜好感动啊？举举手我睇。系啦，好感谢主。咁咧，都继续咧，让我带住份感动嘅心啦。啱啱咧，阿 Jeffrey 咧，佢用咗一个树嘅意象嚟到去带领我哋去敬拜。我冇同佢夹过噶，但系咧呢个意象咧，竟然咧。跟今天的信息不谋而合，而这个其实呢树这个意象呢一直都在我的信仰的生命里面，我的旅程当中反复出现。那我小时候的时候呢就听过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呢是这样的，歌词是这样的，很感动我觉得。他就写着，我极渴望不被动摇，不被震动，好让我往深处扎根，而我渴望成为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是活水的泉源。这个画面一直都在我心里面。后来到我大个了，读神学了，有位即是当读希腊文的时候，老师就来到去讲，在他讲书的时候就说，我们无论是读原文还是读圣经，我们的生命都要好像这棵树一样栽在溪水旁。他当然不知道我小时候听了这首歌，但他讲的呢跟这首歌里面的意象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用着诗篇第一篇的树来到去告诉我们知，即正如今天都跟我们继续说话一样。而今天耶稣呢就藉着这个即跟着来的比喻里面，就形容着有种子变成一棵树来到形容天国的运作。我相信这个不是巧合来的，而是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到去做很多的事情，来到去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为着叫我们每一个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大家阿门吧。好，那我们呢在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呢，就带了我们一起来看了几个很熟悉的比喻啦，包括好种子和杂草、芥菜种和面教。那很明显，我的讲题是这个，到底你是农夫、花王、厨师还是尼赛亚，就是对应这三个比喻啦。这几个比喻呢在乍眼看下来好像没有什么关联的，咁都可以夾硬拗嘅，即係第一個講呢個麥，即係好種子同埋後面呢個芥菜種，咁咪都係種嘢啦，係咪？咁但係又唔係咁樣嘅喎。跟住唯一一個共通點係乜嘢呢？就係主耶穌都喺幾個比喻嘅開頭用緊天國好比、天國好像嚟到去作為引子嚟到去講呢個嘅比喻。呢段經文咧，亦都接住咗上星期一牧師講嘅種子同埋四種土壤嘅比喻啦。上星期咧，牧師提醒我哋，我哋要用心嚟到去做一个好的土壤，不要让时间成为我们拒绝回应神的借口。我们需要用真诚的心来到去回应神的心意。而今天呢，耶稣他要进一步处理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是刚刚我们问的问题，这里都说了，就是当我们很努力来到去做好我们生命的土壤，为什么田里面还有杂草的呢？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是这么混乱的呢？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可能就是今天这三个比喻要揭开的奥秘。好，下一页，麻烦。平时呢我们看经文呢，我们会由一开始看起的。不过今天呢，因为好种子和杂草比喻包头又包尾，那我就想，这个比喻两个比喻这样来到去夹住中间，应该是有更加重要的想在中间来看。所以呢，我们就一改传统，就先由中间的比喻开始看起了，我们由第二个比喻开始看。因为如果我们想要明白怎样来面对生命里面那些处理不到的杂草，我们就必须要先看到天国的本质和它运作是怎样来到去运作的。首先是花王耶稣给我们的第一份礼物，就是芥菜种。在新约一节里面提到， 耶稣在这个好种和杂草比喻之后呢，又设了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面，他原比所有的种子都小，但呢当他成长的时候呢，他比各样的菜蔬都大，并且成为了树，天上的飞鸟都在他的即树枝上面来筑巢。芥菜种在当时的文化呢，即无论是我们，即我们应该理解不到当时的芥菜种是什么东西，但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呢，是代表极小极容易被人看不起的象征的。如果有人说你是芥菜种，他都不是赞你的，应该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天国降临是什么，天国降临会是一个很宏伟、很轰烈、很轰动、很有排场、很有面子的画面。但是耶稣说天国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开端要开始，往往微小到好像这粒芥菜种那样，我们根本留意不到。但是你留意不到人留意不到，它是有自己的生命力的，它是会长大成为树，大到我们没办法来去无视它。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叫我们要努力变成一棵大树，而是说天国是什么，它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力，我们只是需要预备好自己能够成为一块可以装载种子的土壤，让这个种子能够在我们这块生命的田里面去成长。然后呢，天国的生命力就会透过我们这份顺服、这份预备在我们里面呢去发挥它的影响力。这个画面呢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强权当道的世界里面呢，突然间有一股完全不同的生命力出现了。它不跟随世界的原理，不依照那个名气和资源的运作，偏偏能够用最不起眼的方式和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展现出一种能够足以颠覆世界的力量。是不是很熟悉这个画面？其实就是教会在第一世纪里面，在罗马帝国的压迫底下，他就是这样成长的。甚至他最后尾翻转了整个罗马帝国，翻转了整个欧洲，最后翻转了整个世界。你以为侍奉要很有声势、很有把握才代表神国的扩展吗？耶稣说不是啊，在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耶稣在做事。在你觉得自己最疲倦、最无力、最软弱、最很难看、好像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耶稣选那里成为他开始工作的地方。芥菜种的比喻告诉我们，天国的开始是很小的，但它的终点是大到你没办法来去预料的。接着耶稣就用了另一个比喻来去补充这个画面。他就说天国不单止会自己来去成长，还会渗透的。今次呢是由厨师耶稣为我们拿出面团出来，让我们从中体会天国的渗透式逆袭。耶稣在跟着的比喻里面第33节里面讲到，天国呢好像面教一样，有妇人呢会将它放在三斗面里面，直到全团都发起来。如果大家有些印象的话呢，在当时的犹太文化里面，教通常是代表什么？代表不洁，代表罪恶或者腐败。例子是什么呢？如果大家记得这个逾越节，他们会吃无酵饼，这个无酵饼就是代表洁净嘛，相反酵就代表住不洁了。但耶稣偏偏就用一个被视为不洁净的东西来到去比喻天国。耶稣又一次来到去颠覆我们的常理，他不按常理来到出牌。他说当妇人将这个面酵收集去三斗面团里面之后呢，他有没有讲妇人做了什么？经文没有写，耶稣没有说，因为他就是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将个面酵放进去之后就等了。你不需要去催促他，也都不需要来到去强行用碌棍来到去搅匀他，因为呢面酵是会自己有生命力，由内到外无声无息完全渗透了在这个面团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呢面对生命那些处理不到的问题，我们很想很想快点见到效果，很想见到神即时出手，很想我们做的事情是很快就见到效果的。但是当我们见不到改变的时候，我们会很沮丧，我们会很焦虑，甚至我们会催促神你快点动手啦，这样。 但是厨师耶稣就透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天国做事，天国的运作，天国它要发展，很多时候先是收埋了在我们见不到的地方。你见不到它改变，不代表没有改变。圣灵在你以为毫无动静的暗处，默默做着搅动和翻转的工作。你不需要因为眼见的停滞而绝望的，你只需要继续信靠那位在暗中做事的神，继续来到去信靠他，并且发现他在最微小的地方的工作。芥菜种和面教两个比喻告诉我们，原来天国呢是会自己来的，他会自己长大，自己渗透。当我们想要出手的时候呢，原来反而可能会搞乱了整件事。而同时间呢，我们就记得上星期牧师提醒我们，时间不是我们不回应神的藉口。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信仰是会变差，会枯干，甚至会被夺走。我们的信仰是不应该坐在这里等，这么被动的。那到底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下一张唔该，我哋到底做啲乜先啱咧？耶稣咧喺第一个比喻嘅解说里面咧，正正要回答呢一个问题啊！今次系由农夫耶稣亲自带我哋进入呢个小段落嘅核心，睇见咧，当有毒嘅杂草缠绕住健康嘅好种稻种成长嘅时候咧，耶稣想我哋如何嚟到去回应佢？下一张唔该。耶稣喺最开始嘅时候，我哋啱读过啦。他讲了一个关于田里面的比喻，他说有一个稻田的主人将好种沉了在田里面，到夜晚的时候呢，有仇敌来将杂草的种子沉在同一块田里面，到发芽的时候呢，仆人发现有杂草，就问主人了，要不要我们去拔了它啊？主人就说不好啊，因为呢，当你拔杂草的时候呢，可能会连好种都拔埋的。这个就是耶稣讲的比喻画面。然后36节就讲到耶稣离开了海边和离开了众人，入到去内室，然后门徒就追着他问 耶稣这个的比喻的解释。于是耶稣就答他们，那个审好种子的人就是人子，就是耶稣了。田地是世界，好种是天国之子，杂草是那恶者之子。审杂草的仇敌是魔鬼，收割的时候是世代的终结，收割的人是天使。正如将杂草拔出来用火焚烧，世代的终结是一样的。人子要差遣他的使者，在一切使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面拔出来，丢在火炉里面，在那里他们要哀哭切齿。那个时候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面发出光来，好像太阳一样。有时候我们以为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之后解释就很明白了，但是有时候好像不太明白样。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原来当耶稣解释这个好种和杂草的比喻的时候，他是同时间回应我们刚刚在那两个芥菜种和面团的比喻当中所发现的信息的。芥菜种的比喻告诉我们，天国是有生命力的，它会由微小成长到巨大，我们不要去揠苗助长。面教的比喻就告诉我们，天国是有自己的渗透力的，会由隐藏变成全面，不用我们因为眼见没有动静就因着焦虑去出手。这个好种子和杂草比喻的解话，耶稣就直接撕开所有的表象，很诚实地来告诉我们一个真相。天地是世界，是我和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好种子和杂草是会一起长大的。耶稣呢，他告诉门徒，杂草是那恶者之子，而审杂草的仇敌是魔鬼。如果这样的话，那即是说审即那些杂草是代表人。那当时呢，似乎马太想指出，在那个门徒群体里面呢，混杂了一些表面跟门徒一样，但是里面是个生命是腐烂的假门徒。而好种子和杂草呢，在这个就是在他们的幼苗，在种子时期和幼苗时期呢，是生得一模一样的，连有经验的农夫都未必分到。所以耶稣的命令是呢，要让两者一起生长直到收割。但是有趣了， 如果他们很似样，那为什么耶稣会在比喻里面说那些仆人又见到杂草在田里面呢？这个就是耶稣想带出最大的张力，他想告诉那些门徒，你以为是啊，其实未必是的。他们以为自己分到的杂草可能那些是 可能是好种子来的。所以我们的任务呢，不是去判断哪个是杂草，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完全分辨清楚哪一个先是。这里呢是最震撼我的地方来。当面对这个善恶混杂的世界，耶稣很坚定很坚决地来到去告诉我们，不要急着去掹。天国君王耶稣对于这个混乱世界的主权，不是靠我们现在冲动出手去清理门户，去消灭那些我们觉得是杂草的人，而是等主亲自在世代的终结的时候他去收割。天国会自己长大，自己渗透，自己收割。而我们作为仆人的任务呢，从来都不是去充当分辨善恶的法官，而是专心做一粒麦子，继续成长，继续等候主，继续相信主。我不是说呢面对这个生命里面的罪恶和伤害，我们要无视它，这些都是真实的东西的。我们不需要在面对罪恶的时候，面对不义的时候扮无视。我只是说，我们不需要因为罪恶的存在而绝望，亦都不需要因为等不及而急着自己出手去进行审判。我们不需要急着去分辨哪个是好种，哪个是杂草。面对生命里面的罪恶和不义，我们可以愤怒，可以沉问主，可以找人帮手。但我们不需要急着找一个谁是谁非的答案。我们都不需要呢因为世界混乱而跟神说，好啊，你不出手我出手了。因为耶稣说收割的时候未到，而我们的任务呢是继续带着信心去养好神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种子。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忽然间对一段破碎的关系感到一份的释怀。在2020年到2021年呢，我当时还在神学院，在那两年里面呢，神学院内部经历了很大的撕裂，甚至都不关当时社会的事，是里面自己发生的事。当时呢，我在神学院里面呢最好的朋友啦，最亲的兄弟啦，因为立场的缘故呢，在我完全没有机会解释之前呢，已经单方面来到去跟我断了联络，绝了交。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他眼中到底是好种啊、杂草啊，还是连杂草都不如呢。这样那种被人拒绝、被人标签的难受、那种痛楚，直到今天我都还记住在心里面。我问耶稣，喂，耶稣，你不是教会的头吗？你不是教会的主吗？为什么你可以容许撕裂和仇恨发生在栽培你仆人、栽培传道牧者的地方里面，你不出手呢？那时候我的信仰跌到一个很深的低谷，因为那个对我来说不只是个学院分裂，而是我在生命里面一段 很紧密的一个兄弟友情里面经历了这份撕裂。我觉得我甚至在当时是质疑过自己在侍奉的道路上面的位置和那份的意义是什么。而坦白说，直到今天我都不够胆说我完全放低了那种伤痛，又或者完全原谅了那位同学。但耶稣他今天透过经文来托翻住我，透过敬拜托翻住我。他说善恶的混杂呢的确是存在的，他会发生在教会里面、在神学院里面，甚至在最亲密的关系里面都会有魔鬼种下来的杂草。但这个不是大结局来的，耶稣说去到那个时候，到那日义人要在天父的国里面发出光来，好像太阳一样。我发现虽然世界因为罪而变得很破碎，但是那段破碎的关系最后是不能够定义我的身份的。我要做的甚至不是决定原不原谅那一位同学，而是将这个审判善和恶的权交给天父。刚刚敬拜我说树的意象带我们回到一个带我们在诗篇的境地里面，但它更加带我们回到一个更加遥远的花园，那个花园叫做伊甸园。 在那裡人類的始祖第一次面對分辨善惡的試探，而且他們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他們自己出手自己判斷。但是詩篇第一篇跟我們說話，栽在溪水旁的樹，即使面對干旱、面對風暴、面對極嚴寒的時候，都仍然可以來到去生存並且結果子。而耶穌今天透過這個比喻，將我們帶去另一個更遙遠的花園，一個在祂回來的時候會出現的花園，那裡叫做新天新地，那裡有生命樹，在那裡分辨善惡的權柄會完全由神來到去来到去展现出最后的公义。今天耶稣邀请我们，将我们一直想处理的判断交给耶稣，因为我们不需要成为分辨善恶的树，我们只是需要成为栽在溪水旁的树，继续扎根，继续成长，继续相信我们的神。因为当我们的坚忍信靠去到那一日被父神去确认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会在祂的国度里面发出光芒的。我们今天看了三个比喻和对第一个比喻的解释，芥菜种的比喻、面教的比喻和好种与杂草的比喻。耶稣透过这三个比喻回应了我们那个等不切的问题。第一，芥菜种告诉我们，天国是会自己长大的，不用我们急住去拔苗助长。第二，面教告诉我们，天国是会自己渗透的，不用我们因为看不到改变而绝望。第三，杂草的比喻告诉我们，天国去到最后会自己来到去收割，不用我们急住出手去清理门户。我们并不需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才去跟从主的，我们只是需要继续成长，继续等候，继续相信，将分辨善恶的权柄交给耶稣。就好像在伊甸园里面，人类的失败是自己出手分辨善恶，但在天国，我们的释放，我们的自由是将分辨善恶的权交给神。今天耶稣邀请我们将我们想处理的判断交给他，因为耶稣会包庇，即使我们很生气，即使我们面对很多不义的事，即使我们觉得自己很委屈，很想出手去做些事，但是又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耶稣在现在答应我们，他会为我们包庇。来到信息的结尾，我想跟大家唱一首的诗歌来到作为回应。这首歌呢是我一年前的作品来的，讲的故事当然不是几年前的神学院分裂，而是讲的关于一班等候的人，一班在暗夜里面仍然选择点灯、选择凝望的人。如果你今天都在等着，如果你今天都觉得自己在这里去想见到神的公义和想见到神的慈爱真正的彰显，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起立，用这首歌向神讲出你对祂公义与慈爱的属性的那份呼求。
良人降临此地，同预备油点灯等候你，是你纯全的爱没有保留，倾覆与我同警醒等候恩主，同警醒等候恩主，祸患来临仍然等候你，没有任何权势可以让我与基督分隔。
再一次来呼求良人降临，
良人降临此地， 预备油点灯等候你，是你纯全的爱没有保留，倾覆于我。同应声等候恩主，祸患来临仍然等候你，没有任何权势可以让我与基督分家，
让我以单纯，
让我以单纯的心归你，圣洁的主和平之君，在劫难暗夜不息抱紧，愿意最单纯的心等你，星空作证，全然认定，备好灯油，暗黑中凝望你，
呼唤基督，愿你快乐，
基督，我愿你快乐，彰显公义和真爱，审判者地破水中见神荣美，自自终身为你预备油，现尽我心夜幕前守候，在你面前不自哀哭切齿，
基督我愿你快乐，
基督我愿你快乐，彰显公义和真爱，审判者地破水中见神荣美，赐自终身为你预备油，现尽我心夜幕前守候，在你面前不自哀哭切齿，
让我以单纯，
让我以单纯的心归你，圣洁的主和平之君，在劫难暗夜不息抱紧，愿意最单纯的心等你，星空作证，全然认定，备好灯油，暗黑中凝望你，让我以单纯的心归你，圣洁的主和平之君，在劫难暗夜不息抱紧，愿以最单纯的心等你，星空作证，全然认定，备好灯油，暗下中凝望你，星空作证，全然认定，备好灯油，暗下中凝望你。
耶稣，多谢你，因为你应许我哋喺呢一个暗黑、歪曲、拨谋嘅世代，我哋可以将呢一份信心摆喺你里面。你应许我哋喺末后，你要让公义、慈爱永远长存，爱你嘅人、遵行你父旨意嘅人，要
在你父的国发出光来。所以主今日让我们不是再去辨别哪一个是好草，哪个是杂草，哪一个是麦子，哪个是麦子，亦都不是再去急于为你做一些很冲动的决定，而是我们再一次检视我们的生命，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直等到你国的影响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犹如面教一样发出来。主，多谢你，让我们继续在你的里面等候你。